为
在当时的魏国就是不能够证明，才会引起了这一番的内乱。所以他要首先要以证明为己有之物，当务之急。可是子路啊，他认为在那个时候魏国打仗要千头万绪啊，很多的事情要等到做，为什么要做这种证明的不切实际的事情呢？所以他就说，有事在子之愚也，为什么老师你这样的愚阔，所谓愚者就是不切实际，你怎么会这样的不切实际呢？有事在，这个事就代表孔子所讲的证明，为什么你要这样的愚阔而不实际呢？虚其证了，为什么要证明？有许多重要的事情要做，证明做什么呢？因为子路啊，他说话往往就是冲口而出啊，没有经过考虑。那孔子就责备他了，子曰：“也在有也。”子路啊，你太粗野了。这个野字就是很粗野，说话很莽撞，不考虑。君子于其所不知，盖确于如也。一个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事情，宁肯把它搁在一边，不要乱说。这个确如也就是暂时放在一边，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你才会说，了解不清楚就不要乱说，不要信口雌黄。所以孔子他就责备子路啊，你不要这样的随便乱讲，为什么证明很重要你不知道，你就不要随便说了。名不正则言不顺，那么一件事情假如没有正当的名分，那么他说起话来就不能够顺理成章。那你一定要有正的名分，你才会说话能够顺畅。好像父母告诫子女，那么父母他是正当的名分呢？真正的父亲母亲他教导子女，这是应该的，那么子女就要接受他的教诲，那么父母教顺子女的言语，这些话就听起来很顺理成章，这是应该讲的。假如说不是父母，你是一个外人，那么你对于这个人做错事情，你就不能够指责他责备他，像父母一样的。那这个被责备的人，他就心里头就不服你了，他认为你又不是我的妈妈，不是我的爸爸，你为什么这样讲？那这叫做名不正言不顺。一定你要站在有这个正的名分，你说起话来才可以顺理成章。言不顺，那么你说话说的不顺理成章的话呢，则事不成，那么事情就做得不成功了。那做不成事则礼乐不兴，假如你做一个君子在上位的人，你事情做不成功，那么礼乐制度就不能兴起了，教化人民的这些就不能够有所发挥了。礼乐不兴，假如这个礼乐的教化不能够兴起的话，这刑法不重，那国家所制定的刑法就不会适当，这个宗旨独重。刑法不重就是讲这个刑法不适当，对于人民的处罚就不公平，因为你这个礼乐制度不能够恰当，人民没有接受到正当的教化，那这个刑法也就定得不合适，那人民的处分就不公平，所以刑法不重。刑法不重，则民不所措手足呢？那一个当政的人没有适当的刑法来处分人民的话，那人民就会动辄得咎，好像他的手脚都不知道放到哪里才好，这个无所措手足，我们现在说手足无措啊，就是从这一句来的。这个措是放，他的手脚到底放到哪里才好呢？都不知道了。那也就是说，人民动辄得咎啊，不晓得你什么时候犯的罪，不晓得怎么样国家来处罚你。那这样子就会造成人民的不安， 造成国家的动乱，造成社会的不平和，都是由于民不正引起的。所以孔子他告诉子路啊，故君子民之必可言也。所以一个君子啊，他必须要正民，有正当的名分之后，然后才可以言，才可以顺，才可以顺理成章。言之必可行也，顺理成章说的话才一定可以行得通。你讲的不顺，那你做事情当然就不能够做成了。你说话都说的没有道理，你怎么能够做得出有好的事情来呢？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这个苟是随便。一个君子啊，对于讲的话应该要慎重，不要随便。那就是责备子路啊，你为什么不知道这个证明的重要，你就随便乱说呢？不要这样的信口吃黄才好。所以从这一段里头知道这个孔子啊，他这个对这个证明的重视，这也是儒家他非常对这个名分呢、啊、看得很重的一段说明，一个例子。樊迟请学驾，有一次啊，这个樊迟啊，他心血来潮啊，他突然之间要想向孔子请问呢、啊，怎么样来种谷子？这个驾就是种田，种这个五谷。樊迟他念书念得好好的，他突然要问孔子怎么样来种植这个五谷呢？种谷子啊，种稻米啊，种麦子，这些东西都叫做稼。子曰：“吾不如老农。”那孔子就说：“你要问这个种田的事情，种谷子的事情，那我就不如一个老经验的农夫。”所谓老农者，就是经验很丰富的农夫，他种田种得很久了，当然他的经验丰富了，他知道。请学为朴，那樊迟碰那个钉子的是吧，他又不知趣啊，他问孔子怎么样种菜呢？这个朴实是菜，菜园叫做朴，他就问种菜的方法。也孔子又说：“吾不如老朴。”你要问种菜的话，我又不如那个老经验的种菜的人，菜农，我不如他们。那也就是不答应樊迟所提出来的这两个问题。那樊迟既然得不到答案了，樊迟出去了。等到樊迟出去的时候，孔子说啊，小人在樊须也。那这个小人并不是指的品性很坏的人，而指的他的志气很小，等于我们现在说没出息没有用，这种叫做小人。小人在樊须也，樊须就是樊迟，他的名字叫做须。樊须这个人呢、啊，志气太小了，没什么出息啊。他说为什么一个读书人也还有很重要的事情不去做，去做这个种田种菜呢？并不是孔子看不起种田种菜的人，而是他认为啊，一个知识分子他所负的责任不止在这个种田种菜的方面，他有更多的责任要负，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么种田种菜只是一般的老百姓他们为了自己的生活来勤苦来生产做这些事，那我们读书人是不是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要担当呢？所以他责备这个樊迟是一个小人，志气很小的人。他说如果你把志气放大一点，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如果在上位的人能够好礼，能够讲求礼义，依礼来行事的话， 那么人民没有一个敢于不恭敬的。礼好礼的话，人民也会跟到礼好礼，大家都会有一种诚信之心。上好义，如果在上位的人好义，喜欢这个义理，按照义理来做事呢，则民莫敢不服，人民没有一个敢于不服从你，因为你做的事情都合理，当然人民会服从。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这个情就是真实真正的诚心，叫做情。那么如果在上位的人能够讲信用，那么人民就没有一个人敢不真诚的来对待你，他们都会真心诚意的来对待在上的人，上下一片的诚信，没有欺骗，没有虚伪。如此一来，好礼好义好信就会收到人民如此好的反应，大家就会尊敬你，服从你，同时能够以诚信来相待。夫如是，能够如此的话呢，则四方之民向夫妻子而至矣。那么东南西北的这些人民呢，别的地方的人民都会扶老西幼的到你这里来做你的人民。所谓抢夫妻子，这个抢就是把小孩子背到身上，把小孩子抱到身上，也就是说妻儿带女的，千家带眷的都到你这里来了。因为你这个国家好，你的政治好，你的君王好，别的地方的人都要到你这里来安居乐业了，都要到你这里来定居了。焉用家，那又哪里用得着自己去种田种菜呢？那你的这个收的效果比种田种菜要大许多倍了，你何必要去学这些？那么因为啊，孔子他是说明读书人之所以被大家所重视，那他的就是由于任重而道远，他所负的责任，他所做的事情比一般的人要多要重，所以他是勉励樊迟啊，要从大的方面去着手，不要斤斤计较这些小人的利益。子曰：“宋诗三百，受之以政不达，事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那么这一章啊，也就是讲到我们求学的目的是要能够自用，你学的你要能够用得到，如果你学的再多不能够实用的话，那就没有用处。所以他说宋诗三百，假如三百篇的诗你都读了，因为诗经有三百篇，你把这个三百篇的诗都读过了，受之以政，你把国家的政事交给他，这个受就是交给他，你要他来从政。虽然他把这个三百篇的诗都读完了，你认为他够了，你要他来从政，但是他不能够把这个政治做好，不达，这个达者就是没有通达，没有把事情做好。那么如果要他到国外去，这个士于四方，这个士就是派，这个使字读士，你派他到国外去从事于外交，来做国与国之间的联络的事情，不能专对，可是他又不能够单独的做主来应付这件国际上的事情，这个专对者就是专门应付国际上的这些一些的事情，好像我们现在的外交的工作，你派他做的话他也做不好，也不能够负起他的使命。像这样子，虽多，即使他的诗读的再多，他的书读的再多，那 又有什么用？一心以为，那就是说书读多了并没有实际的用处。所以我们现在讲到读书啊，读了之后要能够活用，不要读死书。有很多书呆子，书读得多，但是他不能够用于他的行事上面，还是等于白读了。所以孔子他一方面勉励我们求学，一方面还是要我们能够实用。子曰，其身正不定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那么这段话跟前面所讲的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的道理是一样的，也是要我们正人先正己，要先把自己正。其身正，假如一个在上位的人他做事情能够正当，那就是说不定而行，你用不着去命令人家，人家自然会照着去做，这就是以身作则。你不要口口声声的要人民做这样做那样，你自己本身正了，他们自自然然会看到你，拿你来做榜样，他们会自动去做，往好的方面做。反过来说，其身不正，你本身都不正当，你本身都做一些坏的事情，你要人家去做好虽令不从，你就是要他去做他也不听你的。那么父母对子女是如此，君王对臣子也是如此，都是要从本身做起。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鲁国是周公的后代，那么魏国呢，他也是周公的兄弟之邦。那么这个鲁国魏国的祖先都是兄弟的关系，那么周那个魏国是康叔的后代，康叔就是周公的弟弟，鲁国是周公，那么魏国是康叔，那这两个国家的始祖都是兄弟的关系，所以他们到后来流传到后来那个礼乐的教化，他们的政治的设施也都是大同小异。所以鲁国同魏国他们从政的方法都是差不多的，等于是兄弟一样，所以鲁魏之政兄弟也，就是由于鲁国魏国都是兄弟之邦，他们一个是哥哥一个是弟弟，所传下来的这些作风也都是相同的。那么到了春秋时候，鲁国的礼乐教化衰微了，魏国也衰微了，就好像兄弟的这个性情他的处境都差不多一样。子谓魏公子衿，善居士，时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这个魏公子衿是魏国的大夫，所谓善居士就是他很善于治理家庭，这个居士就是他的家庭，他很会理家，那么是一个魏国的贤大夫。那么这一章啊，就是孔子赞美魏公子衿，他能够知足，他不像一般人的那样贪心不足，他能够知足常乐，所以这也就是表示他安分守己。孔子说这个魏公子衿呢，善居士啊，他很会治理他的家庭，很会管家。怎么样可以证明呢？时有，他刚刚有一点家里头设备啊开始有的时候，所谓这个有着是讲他的财货啊，家里头的用具啊设备啊，指的这些东西。那么刚刚开始有一点，他说苟合矣，这个苟是了解 马马虎虎的样子。苟合矣，现在呀勉强可以够用的，这个盒子就是稍微够了，把这些家具啊设备啊已经所谓具体而为的，这个叫做苟合，马马虎虎啊已经够用了，少有，那么稍微又富有了一点，等到他的环境又好了一点的时候，那么他又说苟完矣啊，现在呀勉强我的这些家具设备呀稍微要完备了，这个盒子就是刚刚够用，而丸子就是比这个盒更进一步完备一点的，好像我们买了一栋房子，里面的设备是慢慢的充实的，今天买的桌子，明天买的椅子，再进一步的我们买的冷气机，买的冰箱，那么这是一步一步把它添的。所以开始他说苟合矣，后来稍微好了一点苟完矣，最后富有了，他家里头的那个钱更多了，更富足了，也苟美矣，现在呀可以勉强称得上很美了，很好了，这个美比这个完又进一步了，这个完是完备，完备了之后还要求华丽了，还要精益求精的，那好像我们这些天的这个家具设备一天一天还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看，越来越美丽。那么这也是讲到魏公子卿他的理家理财都有方法，能够使一个家庭的用度一天一天的充足，一天一天的完美，那不是像有些人开始的时候就那样的铺张，那样的奢侈，到了最后钱用的越来越少了，他不是此四位乃有铺。有一次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到魏国去，这个四是往到那里去，孔子到魏国去啊，冉有铺，这个冉有是他的学生，那就是冉求啊，冉求替他驾车，这个铺子就是替某一个人来驾车，从前坐的车子是用马搭的，那么坐车的人坐在后面，前面就是由一个人来驾马来拉车，这个驾马的人就叫做铺。冉有替孔子驾车，那孔子周游列国多半都是学生来替他服务的，有很多学生跟在他跟到他身边的。子曰，那么孔子看到魏国啊，那个街上面呢很热闹，人很多，魏国在现在河南，那么魏国的那个地方啊人很多啊，很热闹，子曰数以哉呀，这个数是多，看见这个魏国的人烟稠密啊，他说哦，魏国的人口啊是这样的多啊，这个数就是多。那么一个国家它的要素就是人民土地啊，是要素啊，有多的人民，那么生产力才会够啊，这个国家的财富才会有很富足啊，所以首先就要多的人口才会讲到其他。一个家庭也是啊，我们常常要嘱咐别人说多子多孙呢、啊，也是有充足的人力才可以增加财富了。那么魏国首先具备了这个条件，有很多的人口，那冉有就问，既数矣又何家焉，人口多了之后还要做什么事呢，这个家是增加，还要增加什么东西呢，曰富之，人口多了要使人民富足，如果多了而穷困当然就不好了，必须要教人民生产，要教他们怎么样的积累财富，人民富当然国家也富了，所以第二个条件富了之后，多了之后就是要富了。那么冉有再问，既富矣又何家焉，人民富足了之后又怎么样呢，又 再要增加什么呢？约教子，人民富足了之后就要教他了，就要教他们懂得礼义廉耻的，教他们孝悌忠信之道。富而不教，那这些人民就流于奢侈的，流于做许多的邪恶的事情呢，因为他不懂得教导。等于一个有钱的人，他还要接受教育，光是有钱还不行，他要教。那么从这段里头就可以知道，孔子告诉冉有的也是持国的方法，也要跟经过这三个阶段，树以后就要富，富以后就要教。子曰：苟有用我者，知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这个知月，这个字读知，孔子他的志向啊，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从事于教育，他很希望当时的君王能够用他，能够把他的仁义之政实现起来，但是最后没有人用他，那当然他会觉得很失望，很灰心。所以这几句话就是表示啊，假如有人用他的话，他就可以行王道。他说：“苟有用我者，如果有人来任用我治理国家的话呢，只要积月，这个积月者是一年，不是一个月，就是一年有十二个月。”这十二个月从头到尾都过去了，就叫做积，就是一年的时间。假如人家用他，他只要一年的时间就可以稍微啊具备的一点规模了，可以，这个可字是仅仅可以，稍微有的一点规模，怎么样来把国家持好，把这个规模定下来，他在一年之中就大概呀可以树立的一个模子。但是呢，如果要通通做好，要有成果表现的话呢，三年要必须三年的时间，就可以看出他的成绩来了。三年有成，这个成就是成就。那这也是孔子他自诩啊，他有这种自信，他认为假如有人用他，一年之间可以把这个规模定起来，三年之后可以看到他的成绩。可惜啊，并没有人能够任用他，所以他当时也就只有长而不用了，也只好从事于教育。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生残去杀矣，臣在是也也。这个甚至读生，不要读甚。这个善人者，也就是指的一般善良的人，本质很好的人。那么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生产气杀，这是当时的一句成语，每个人所讲的两句话，等于是一句俗语一样。现在孔子认为这两句话说得很对，他说古人讲啊，一个善人，一个本质很好的人，虽然经过了百年之久，这个为邦者就是从政治理国家，他来治理国家，哪怕经过了百年之久，因为他不是说一个人活一百年呢，而是不同的善人一个继承一个，这样的连续的有百年之久。那么经过了一百年的时间，由这些善良的人来当政的话，那么这个社会风气久而久之就会变得很善良的，风气变得很好了， 政治很安定的，那么经过百年之久的话就可以生蚕，这个生蚕者就是把那些残暴的人加以克制，这个胜字就好像是战胜他，克制他，残暴的人就可以消除了，去杀矣，同时也就避免杀戮，不一定要用杀人的手段去对付人民的，残暴的人也就渐渐的会变得仁慈了。那么这是当时流行的一句话，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生产气上。孔子说成灾是言也，这句话说得很对，那也就是赞成这两句话的意思，善人持国有如此的功效，那也就可以把这个残暴的人去掉，把这个杀人的手段去掉。子曰：如有王者逼士而后仁，这个士就是三十年做了就叫做一士，这是当时的一种规定，一士就是代表三十年。子曰，那么孔子他讲啊，如果有一个圣王在位，这个王者就是圣王，有一个圣王来主政的话呢，一定要等到三十年之后，一世之后呢，而后人才可以使这个人道啊行于天下。因为这个人道它不是突然之间一年两年就可以普及的，那么人民必须要经过教化，教化以后还要经过一段时间来实行，这个风俗不是一天两天养成的，那么大概呀，估计起来要经过三十年的时间，这个仁德教化才可以普及于天下，才可以形成一个国家的良好的政治、良好的风俗。所以即使是一个圣王，也要花三十年的时间才可以把仁政推行于天下。那也就是说告诉我们呢，做一件事情不是求很快就可以收效，也必须要经过一段时间才可以有所成绩表现出来，所以逼事而后人呢，也要等到三十年之后才可以看到它的效果。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乎？那么这段话也就是前面所讲的，其身正不宁而行，其身不正虽宁不从。那可见得反反复复孔子都讲这个话呢，那是希望大家都能够从自己做起，从本身做起，你能够本身正，你就从政没有困难，何有就是何难之有，没有困难。本身不正，你怎么能够正人呢？然子退朝，子曰：何晏也？这个晏呢是辞啊。有一次，这个冉求啊，他下班了。所谓退朝，就等于我们现在上班的人呢、下班了，回到家里来了。朝是那个君王的朝廷呢，他退朝就等于下班回家。那孔子就问他：何晏也？你为什么回来的这么晚呢？可能他没有按照时间下班呢，回来的迟一点。对曰：有政。那么这个冉有就说：我有国家的政事要讨论。好像说我今天呢机关里头有事啊耽过了。子曰：其事也。那孔子就说：你所说的这个政呢，恐怕就是替身式的家事吧。 这个家事呢是讲他大夫家里的事情，而不是国家的事。国家的事称为政事，而祭祀家里头这个大夫的事情就可以称为家事。他从这个国家的事情就有公私之分。那么然有，他说是有政，那政就是表示诸侯的事情，鲁国的事情。那孔子说恐怕不是吧，你所说的政其实就是事，就是祭祀的家事。如有政，虽不无以无其欲闻之。假如真正国家有什么事情的话，虽然我现在没有被国家所用，虽不无以，这个以是用，虽然我现在没有做官，我没有被国家所用，可是我也曾经做过大夫，因为孔子在鲁国他做过司寇的官，现在没有做官了，但是呢他以前做过鲁国的大夫，无其欲闻之，我也应该会听到一点，这个欲闻者就是知道一点，我也会参与其中，会知道一点。那这是说明这个政与事的分别，也就是公与私的分别。然有他替祭祀来做事，而祭祀是鲁国的权臣，那么祭祀他专权，把鲁国的事情当作他私人的事情一样。那么孔子他就要把这个两点分别出来，公与私把它分别出来。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鲁定公他有一次问孔子，一句话可不可以把国家兴起来呢？一言可以兴邦，有没有一句话就可以兴国？有诸，有这回事吗？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机也。孔子说，说话我们不能够希望它一定会如此，这个机制就是期望，我们不可以期望说真的某一句话就可以兴国。那么有时候啊，我们不能够这样武断地说某一句话可以兴国。人之言曰，有人说啊，为君难，为臣不易，做君王固然是很难，不容易做好，但是做臣子也不容易，臣子要能够尽到你的本分来忠于君王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所以君王难做，臣子也难做，如自为君之难也。那么如果知道为君之难，知道这个君王不容易做，那么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那就是一句话就可以兴国的，是不是？那么一句话可以兴国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君王知道是难做，你讲话就必须要有分寸，必须要知道轻重，就不可以随便的说话，那你所说的话都是要对国家对社会有益的，对人民有益的，你才说，你就不能够随便说了。所以知道为君之难，你就不轻容易说话，你说的话一定是有道理的，合于正义的，这就是几乎一言而兴邦的，你就会期望啊，一句话说得好，把国家兴起来。曰，一言而上邦有诸？那么定公再问，有没有说一句话就可以亡国的呢？上邦就是亡国。孔子对曰，言不可若是其机也，说话也不能够如此武断地说，你也不能够肯定地讲某一句话可以亡国。人之言曰，有人说，于吾乐乎为君，我做君王啊，我并不感觉到快乐，我没有什么可以快乐的地方， 以无乐乎为君，我并不感觉到做君王啊很快乐。为其言而莫之为也，唯一的我感觉做君王快乐的是什么呢？就是我所说的话没有人敢于违背。好像君王的话就是圣旨，君王说的话谁也不敢违背他，这就是唯一的做君王的快乐。好像我们现在有很多专权的人，他说一句话就是大家要照着去做，没有人跟他唱反调。那么鲁地公说，这一点我还认为这是做君王的乐趣，其他没有。那孔子就说了，如其善而莫之为也，不亦善乎？假如你这句话说得好，人家不违背你，不亦善乎不也很好吗？你说的话有道理，人家都听你的，那固然是好。如不善而莫之为也，假如你说的话不好，人家不敢违背你，不几乎一言而上班乎？不也就是一句话就可以亡国吗？你假如说的话不合道理，人家不敢违背，照着你去做，那你这句话就要亡国。所以孔子他告诉这个鲁定公啊，为君之难，做君王不容易，说话也不能随便乱说。你一句话可以兴邦，但是一句话也可以上报。射公问政，这个叶子读射，这个楚国的一个地方官，好像一县的县长，射县的县长，称他为射公。这个楚国的这个射公啊，他有一次问孔子，问他为政的道理。子曰，近者悦，远者来。孔子告诉他说，为政首先要得民心，要使人民向你，向着你，拥护你。怎么样来得民心呢？那就是说，近者悦，使这个附近的老百姓呢，接受到你的恩惠，大家都喜欢你，那么你这个政治就成功了。这个所谓近者悦。如果近的地方的人民喜欢你，受到你的恩惠，这就会一传十，十传百，就会传到远的地方的人的耳朵里去了。那么远的地方的人听说你是一个仁君，你对人民很有恩惠，那么他也就会老远的跑到你这里来，也就会归附你。所以近悦远来，就是讲到为政呢、啊、要得民心。他就告诉这个社工，你要想把政治做好，首先就要使人民喜欢你，老远的人民也会到你这里来归附你，那你就成功了。子夏为莒父宰问政，这个莒父是个地名，在现在山东。子夏做莒父的宰官，这个父字读父字，他问政，问孔子为政之道。子曰，吾于叔吾见小弟。孔子告诉他两点，第一，你为政不要样样事情要求快，这个欲速的就是求快，什么事情很快的把它做好，那也就是说心很急啊，急性子啊，恨不得马上就把这件事情做好，这个叫做欲速。你不要求快，因为有些事情呢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做好的。无见小利，你也不要贪图小的利益。一个从政的人要能够深谋远虑，要能够高瞻远瞩，不能够看到眼前的一点利益你就去图他求他，有时候要把眼光看远一点，要考虑的周到一点，那就不能够见小利了。 有时候贪小失大，所以从政的人最忌讳这个两点。如果欲速则不达，任何事情你只要求快而不求好的话呢，则不达，那么事情就不会做成。这个达是通达，你的事情就行不通。所以我们往往做事情呢，欲速则不达，想要求快呀，反而做不好。那我们这句话就是从《论语》里面来的，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如果你贪图眼前的小利，那么很多大的事情就做不成功，往往会因小而失大，这就是得不偿失。那么这个两句不但是从政是如此，我们一般人做任何事情也是要忌讳这个两点，不要欲求快，也不要贪小利。社贡喻孔子曰，这个语字读，有一次这个社公他告诉孔子说，这个语字读喻，喻孔子曰，他告诉孔子说，吾党有执公者，其父攘阳而子正之。这个党是乡党，从前2500家就叫做一乡，500家就叫做一党，乡党好像我们现在邻里一样。那个社公讲啊，他说在我的乡里啊，有一个很正直的人，所谓直公者就是很直爽的人，他的本身很直爽，直爽到什么程度呢？其父攘阳，他的父亲呢偷了人家一只羊，这个攘